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36首。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咱亲爱的教会弟兄姐妹，姊妹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带领咱度过一礼拜平安的生活。
明天就是进到我们的安息圣日。
明仔载就是咱的安息圣日。
那我们在这一天来预备我们的心。
咱第一今日来预备咱的心。
我想，礼拜五啊。往后的礼拜我想用教牧书信里面的一些经卷来做一个彼此的分享。
我想说后来拜五我要用教牧的一些批信呢来做大家共同的学习。
因为这次在11月底有机会来到东亚大陆地区来协助一些圣工。
因为我今年的11月要去东亚的一些大陆要来协助一些圣工。
这次派过去的传道人几乎都在谈教牧书信。
这次所派过去的传道人拢在讲教牧的批信。
因为在文革时期，虽然有教会的一个存在，但是很多在组织上面是非常的弱。
因为在文革的时候虽然有教会的存在，不过组织呢是非常散漫的。
我们能够从教牧书信整个保罗对提摩太提多的一个启勉，我们从当中可以看见他所期待 整个教会的一个建立。
原来为教会的培训，保罗对提刀、提摩太一挂勉励，咱会当看到一挂教会信仰的一挂发展。
那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总共有13封书信。
啊，整个保罗的培训中间有十三封的培训。
那我们都说保罗他是一个非常会宣道的传道人。
咱会当了解讲保罗是一个非常会晓宣道的传道者。
其实，在他的书信当中涵盖了很多的层面。
啊，第四天的培训中间呢，有涵盖了足侪的展出。
啊，如果可以把它做一些分类的话，
会当来做一寡分类的时阵，
包含了所谓的救恩论。
包括会当有救恩的论述，
好像罗马书、加拉太书，
敢那罗马书加加拉太书，
强调的因信称义，
因为所强调的是因信称义。
那以弗所书也谈到神的救恩，
哦，以弗所书呢嘛讲到神的救恩。
那第二个可以分作末世论哈，
第二个会当讲到末世论，
提到将来复活的一个状况，
伊提到着将来要复活的一挂状况，
末世所要遭遇的一些事情，
末世咱要遭遇的什么代志？
就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就敢那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
那比较特别的是，哥林多前书15章也论到复活的事情。
哎，不过伫哥林多前书15章嘛有论到复活的代志，
提到基督再临，将来的复活，死了他是睡了。
提高讲基督再临，伊会复活，因为伊死啊，就是困落去。
带给我们对将来的复活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哦，咱对将来的复活有真大的盼望。
所以每次在告别式不外乎就会谈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跟哥林多前书的15章。
所以讲每摆伫告别式的时阵，都会提到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甲哥林多前书的15章。
那第三个可以把它分作教会论。
第三会当讲到教会论，
包含了哥林多前后书，
包括哥林多前后书，
也提到整个教会里面内部的一些问题，
嘛提到教会内部一挂代志。
保罗当时也用真理来去扶持引导他们。
保罗就用真理来跟教导。
那比较特别就是以弗所书也是一个教会论，
包括以弗所书嘛是一个教会论，
他谈到的是超越的先存的教会，
伊所讲的是超越先存的教会。
所以我们上次陈长老也来这边来讲过一个专题，
所以进前呢咱陈长老嘛来遮讲到一个专题，
莫测之爱，
讲末世，
莫测之爱，超越的爱，
就超越的爱。
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里面提到，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拣选的。
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咱在基督耶稣内底是奉拣选的，何拣选的。
所以整个教会的存在不是叫使徒那时候因为圣灵来设立教会。
所以教会存在不单是使徒会当中借着圣灵来成立的教会。
在超越时间空间里面，我们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基督已经拣选我
们。在咱超越时间空间的，在宇宙在进行之。进前的时候，神就拣选了咱。
那教会论里面当然也包含了教牧书信。
教会论中间嘛，包含了教牧的一挂回信。
提到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
提到提摩太前后书加提多书。
那虽然这个书信它是针对人写的，是私底下的书信。
因为这回信虽然是针对人写的一挂书下的一挂回信。
那其实它也是公开性的。
不过其实嘛是公开的回信。
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
咱看，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
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第6章。
咱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
第6章，我们来看21节。
咱请看21节。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其实这个教牧书信是写给提多还有这个提摩太。
其实教牧的批信呢是写给提多和提摩太。
可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提到说你们
啊。不过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写有讲恁。
当然是针对提摩太，可是也是针对众教会写的。
就是针对着提摩太，嘛针对着众教会所写。
那第四个，如果分类可以分作基督论。
第四个分类就是基督论。
论基督包含了以弗所书。
论基督包括了以弗所书、
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
哥罗西书加腓立比书，
他论及有关于基督的，
伊就是论到基督的代志。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13封书信涵盖了很多层面。
所以人看到保罗十三封的批信呢，有涵盖了真多的代志。
如果就保罗13封书信，把它做2个分类来看的话，
就甲保罗十三封的批信来做2个分类。
有2个很大的主轴，
有2个真大的一个主题。
第一个对外宣道，
就是对外的宣道。
第二个，对内牧养，
以及对内的一寡牧养。
当然，对外宣道也涵盖了他所有的书信。
以对外的宣道，包括了所有的批示，
提到了福音的真理。
伊提到着福音的真理，
还有怎么样实践落实真理在我们的生活？
如何实践来落实伫个咱的福音内底？
那第二个就是对内的牧养。
啊，过来就讲到对内的一个牧养。
有关于教会的管理以及组织，还有工人的一些守则。
对于教会的一寡管理、组织甲工人的一寡代志。
啊，所以教牧书信啊，是针对传道人，启勉年轻的传道人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教牧的批信是来勉励一寡较少年的传道者的一个足好的、
尤其是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
咱看提摩太前书甲提多书、
他也分别提到有关于案例长职的事情。
伊嘛提到讲案例长职的一寡代志。
所以整个教牧书信里面呢、提到的是要建立教会的组织管理。
所以提教牧的批信就是要建立教会组织的批信，
还有建立纪律，
还要建立纪律，
能够落实敬虔的生活，
会让落实到敬虔的生活。
所以对这个教导里面呢、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呢、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为这教牧的批信内底，咱看到教导的代志。
所以整个教会的生活也必须按着规矩次序来行。
所以规个教会生活嘛要特殊，要有规矩。
那借着教会的组织，借着次序，借着管理。
借着教会组织特殊甲规矩，
能够在教会里面落实神的公义，也同时落实了神的慈爱。
会当个落实着神的公义甲神的慈爱。
这是必须借着组织来做一个运作。
这就必须要借着组织来完成个代志。
所以保罗，我们看见他积极应的，不断的在他有限之年
所以保罗一用也有限之年。
他一直把握机会去传道。
一直把握机会去传道。
那更重要，他到哪个地方就来去寻找他的同工。
不过他到一个所在，他就去找找他的同工。
我们所知道的提摩太跟提多，在他传道的过程，他所经历、所认识的。
包括提摩太、提多，都是在传道的过程中间所认识的。
借着他的鼓励，他们也能够愿意来做传道的事。
借着他的鼓励呢，他们也愿意来做传道的工作。
所以教导的内容包含了对内所谓的假教师教导的错误。
教导了包括你来讲对内一寡假老师的一寡言论。
怎么样防止内部当中产生的假先知？
伊安怎来封闭讲对内会用发生了假先知的代？
我想这个是保罗深切的痛。
我想这是保罗呢真心的痛。
保罗说外在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
保罗讲外口呢有要强盗的一寡危险。
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逼迫。
所以犹太主义的一寡逼迫，
但是对内呢还有这些假弟兄，
不过对内呢还有一寡假兄弟。
所以在教导怎么去面对教会里面防止异端的腐败跟
所以就在教导讲如何来防止对内一寡异端。
那当然对外就是怎么样不受到外在的阻挡，让这个福音能够扩展下去。
对外就是卖去受到福音的阻挡来发扬真理。
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讲的非常的多，
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讲了很多，
包含了信仰里面要建立在真理注释和根基，
包括真理要建立在真理的条件顶端，
还有如何整个管理圣工维持教会的秩序，
还有如何管理圣工维持教会的特殊，
还有来审慎的来遴选教会可以案例长职的人选，
还有请小心来遴选教会的一些长职，
甚至这些人能够做群羊的榜样，
有没有这人来做群羊的一些榜样。
所以可见组织如果运作得当的话，
假设组织的能够运用得真好，
就像摩西在带领这些选民到后面他要向神求食
就跟他摩西在带领选民
因为所有的工作聚焦在他的身上，
因为所有的工作都在他的身躯上。
于是他就听了他的岳父叶特罗的建议，就是来选立七十个。
所以就接受了他的丈人的一些叶特罗的一些建议，来选了七十人，
分层负责，
来分层来。
重大案件才回到你这里来。
较大的案件呢，才来他来面头前。
那么今天教会的组织非常的完善。
今日咱教会组织真完毕。
就像一个肢体，有头、有身体、有脚。
就讲一个人有头有脚。
但是这个身体要健全
啊不过这个身体要来健全。
不是有手，可是却没有手的功能。
袂使讲你有手，却无手的功能。
有脚却没有脚的功能。
有脚却无脚的功能。
有头。 可是却不做思考，不做运作。
啊，有头，你讲无法度去思考，无法度去运作。
虽然组织很完善，一个肢体一样，可是没有发挥它的功能。
虽然一个组织真完善，跟一个身体同款，啊，不过却无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从教牧书信里面去看得到，整个落实组织管理在这个教会生活。
所以人为教牧的培训中间，咱能看到落实在教会的组织跟管理顶管。
那整个教牧书信呢，啊，如果把它加起来，总共有13章。
哦，为教牧的批信来看，总共有13章。
非常巧的，保罗有13封书信，教牧书信有13章。
真拄好，保罗的批信有十三封，啊，教牧的批信呢有13章。
提摩太前书6章。
哦，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
提摩太后书4章。
哦，提摩太后书4章。
提多书有3章，加起来13章。
哦，提多书有3章，加起来都要13章。
可是如果你注意看哦，里面谈了很多很多。
咱怎啊真足看咧？内底有讲了真多。
这个都是教导教会生活怎么用组织来去管理。
这个讲到教会生活，要怎用组织来管理？
当然，我们看见了整个教牧书信里面的保罗的行踪了。
咱看到教牧的批信的保罗的一寡行踪。
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并没有看见。
咱伫保罗，咱的使徒行传呢，并无看见。
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呢，唯一的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
新约圣经呢，唯一的历史的会是历史书呢，就是《使徒行传》。
那为什么叫历史书呢？
为什么叫做历史的？
因为它是按着次序写的。
因为是按照历史来写。
我们来参考《路加福音》的1章。
咱请看《路加福音》的1章。
一节来看到第3节。
第一节，咱看到第3节。
第4节哈。路加福音的1章1节到4节。
路加福音的第1章的第1节到第4节。
一节，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著书，论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然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那其实路加福音写给的对象跟使徒行传的对象是一样的。
你路加福音所写的对象呢，跟使徒行传所写的对象是同样的。
是写给提亚非罗大人。
是写提亚非罗的大人。
所以你注意看使徒行传的1章对象也是提亚非罗大人。
所以讲使徒行传头一章所讲的提亚非罗大人，跟路加福音是
同样的。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就是路加。
哦，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同一个作者就是路加，
他是照着次序来做编写的，
就是按照特殊来做一个编写。
所以整个新约，我们如果要探讨新约的概论，绝对要从使徒行传开始查考。
所以咱们看到新约的这个概论呢，一定要为使徒行传开始查考。
那整个使徒行传的历史就记到主后的62年。
哦，整个使徒行传的历史就写到主后的62年。
那整个教牧书信是62年之后所写的。
啊，整个教牧的批信呢，是为主后62年以后开始写的。
当然，一般在讲62年之前，它是一个所谓的官方啊，可以被证实的历史。
哦，咱讲到主后62年的进程是官方的，写当用认证的。
那62年整个保罗的行踪啊，他的行程。我们只能够从教牧书信里面，看到一些部分。
啊，为主后60年保罗一寡行程呢，咱个人会当为教牧的批信顶管所来查考。
那一直到他之后在被捕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去用抓的时阵，
才写的提摩太后书，就是他最后准备殉道的时候。
在加告提摩太前后书，就是伊要殉道一当中。
好，我们来参考这个图哈，我们请主祥来看这个
图。好，顶管这个图。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看见整个保罗的一生啊，一个生平。
咱会当看到保罗的一生。
保罗应该是在主后将近30年左右啊，蒙主耶稣的拣选。
保罗是在主后30年的时候，伊是蒙主来拣选。
他在往大马色要准备逼迫基督徒的一个路途当中。
伊要去大马色，要来逼迫基督徒的当中。
神用荣光照射他。
神用荧光来给他照。
他扑倒在地说：“主啊，你是谁呀？”
伊趴伫。头壳讲主啊，你是什么人？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就该讲我是你逼迫的主。
所以之后他来到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当中也受到很多神的启示。
后来伊跟亚拉伯的旷野嘛，接受到真济考验。
所以我们看见了《使徒行传》是两个部分的一个结构。
所以咱看到《使徒行传》是两部分的一个代志。
12章以前叫做彼得行传。
哦，在你旧经呢是彼得的行传。
13章以后一开写的就是保罗的行传。
13章以后的公告就是 保罗行端。
那当中是看见了神在他们两个工人身上圣灵所彰显的工作。
那咱看到在这两个工人顶端的圣灵所彰显的一挂圣工。
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我们就看见了第一次保罗向外来做宣道的一个旅程。
所以咱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保罗头一摆对外的一个。行程的做工的行程，
那一直到他第二次的旅程当中的时候，
一直到第二次行程的时候，
他就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写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那到了第三次旅程，他就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跟罗马书。
到了第三次行程的时候，他就写到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跟罗马书。
所以整个在62年之前呢，我们看见保罗向外宣道啊，就是记载这三次。
哦，所以伫主后六十年进程呢，就讲到这三摆旅程。
啊，第四次啊，他就是因为带着锁链，他要上告于该撒，所以啊，他带着锁链去的。
哦，第四摆伊就身躯，伊就带着锁链呢，伊到罗马去找该撒。
可是我们看见了使徒行传到后面准备结束的时候，
那不过咱看到使徒行传到尾啊要结束的时阵，
我们都说保罗他是被囚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他到了罗马被囚的时候啊，写了四封有关于监狱书信。
所以在罗马被关起来的时候，他写到四封的批信，
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
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
但是你注意看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保罗被囚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主的云端保罗去用关这个代志。
我们如果注意看，应该是被限制的啊，限制行动。可是他也不是完全不能够活动的。
咱看到保罗是去用限制行动的嘛，不是讲拢袂当袂使去行。
如果这样看的话，应该是被软禁了哈。
所以来看，应该是去用软禁的。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8章。
咱先看主的云端的第28章。
28章来看第16节。
16节
进了罗马城，我们看小字，有古卷在此，有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狱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我们来看30到31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所以可见呢，他我们所谓的保罗被囚，其实他应该是被软禁了。
所以人看到保罗去用关，可能是去用软禁的。
两年的时间，
有两年的时间，
所以有人可以见他，他也可以趁机会来传福音。
有人会当来看伊，伊买当趁这个机会来传福音。
所以在这期间，在两年的当中啊，他放胆的传讲神的道。
哦、所以这两年中间，伊就放大来传讲神的道，
没有被禁止的，
伊就无用禁止。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写了监狱书信。
哦，所以这当初伊写到监的时候，一批信。
那到62年之后，他就被释放了。
哦，到最后62年，伊就叫。
那整个使徒行传就记载到主前的62年之前的历史。
所以使徒行传伊写给他写到主前62年的一块，不，主后62年进行的代志。
如果要参考到保罗在殉道之前，还有在62年之后这段期间，我们要看教牧书信。
阿伯，这嘛要参考哦，主后62年以后的保罗受难进行的，咱都爱看到教牧的批示。
当然，他最后在殉道的时候啊，他也写了帖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
所以在殉道进行呢，就写到帖摩太前书、提多书跟帖摩太后书。
当然，到最后的时候啊，他知道啊，他被交奠的日子快要到了。
所以讲，伊到尾啊，伊要用交电的一个日子要到了。
所以整个保罗最后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
所以保罗同尾一张批信呢，就是提摩太后书。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
咱先看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
第4章来看6节，看到第8节。
咱先看第4章的第6章跟第8章。
提摩太后书4章6到第8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首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名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在人生的最后一刻里面，他是坦然面对最后的死亡。
所以保罗已经坦然的来面对最后的志，
他是一生最大的志向，就是将来能够无愧来见主面。
他一生当中的志向呢，就是心内无 无见晓的会当看见主。
所以整个教牧书信里面也提到一个传道了一生最大的侍奉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告白的批信嘛，提到讲一个传道者通道的价值在倒位？
就是打完那个美好的仗。
对，打了那美好的仗。
这个仗除了对外一个福音的阻挡。
哦，这个仗就是对外一个福音的一个阻挡。
也包含了他自己里面，他必须。面对他的情欲的问题，
还是爱爱，还是对来也面对一个情欲的一挂代
志。所以保罗自己也担心呐、
啊。保罗自己嘛真，
我今天传福音给别人，反倒我自己最后被神拒绝了。
我传拢有别人，到尾啊呢，我既然有神都拒绝了。
他说：“我叫功课己身，叫我的身体来服我。”
所以我功课己身呢，要叫身来服我。
所以可见，我们一生要打美好的仗。
所以咱一生爱打美好的仗。
不是只看见眼前我们所做美好的侍奉。
咱来，不是干那看咱眼前这美好的侍奉。
侍奉当中不仅要面对与魔鬼的征战。
因为侍奉中间呢，你不那干那面对着魔鬼的一个。
有时候还要面对我们里面那个情欲、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贪心、我们的嫉妒。
啊，搁来面对咱内底的一个骄傲、贪心。
所以我们可以从啊保罗最后我们看见了、他唱出得胜的凯歌。
哦，所以咱看到保罗后边咧，伊唱出了得胜的一个凯歌。
我们看后面的图哈，主持人看后面的图哈，这个就是他整个62年被释放之后啊，他也到了一些地方去传道。
伊主后62年叫逃亡了后咧，就去过了一个所在。
一直到了主后66年。
一直到主后的66年。
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逼迫基督徒。
伊当时罗马的皇帝尼禄。
到后面啊，这个保罗又被囚在监狱当中。
到尾啊，保罗佫叫关伫个监狱内底咯。
这个时候，他觉得可能已经没有希望了。
伊当中感觉讲啊，已经无希望。
他随时预备好为主殉道这件事情。
伊就随时来预备，拢为主来殉道这个。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他就对提摩太这么说哈。
所以咧，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咧，对提摩太安尼讲。
我们来看第10节。
咱请看第10节。
抱歉，第9节。
第9节。
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唯独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好，所以这个时候啊，叫提摩太啊，赶快来到他的身边。
哦，这当中呢，伊就紧叫提摩太呢来到伊的身边。
我想一个准备接受殉道仪式的保罗。
哦，一个要接受到马上要殉道的保罗。
他绝对不是要去抱怨他一生的所遇到的一些逼迫。
伊不是埋怨讲伊一生所遇到的逼迫。
他是趁着有限之年，生命的每一刻里面，要把最纯正的真道来传给他的接棒人。
伊就趁着伊同辈的时间呢，要甲真理啊传落伊的，伊所要接伊帮接伊的人，
赶紧相会。
我要赶紧来见面。
把他所有的经验都能够传给提摩太。
把所有的经验的要传承给提摩太。
所以我们看见呢、提摩太后书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
所以咱看到提摩太后书呢。其实是让人很感动的。
当然有人认为啊，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啊，隐约也提到有关于面对异端怎么去应对。
我提到我的批信呢，也有提到说面对着异端要怎么来应付。
我们知道在整个教会的后期啊，很多异端慢慢的啊进入到教会里面。
因为在教会后期呢，有很多异端呢入来到教会。
甚至异端里面，在教会里面本身里面有人去传异端。
哦，对。教会内底嘛有人咧传异端，
我想这个事情不只有当时的使徒教会所遇到的。
其实这当中呢，不是干那初祷教会所遇到的。
我想我们自己来读教牧书信，一方面就是来装备自己，来面对将来的整个异端的怎么样去应对。
所以咱读教牧批信，咱嘛爱来准备咱家己来面对后摆的一个异端。
所以慢慢的在末世教会里面，隐约也看见很多我们值得担忧的事情。
所以伫末世教会，咱嘛看到真多。我来说担忧的代志，
所以我们值得思考，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建立在圣经，还是建立在某些人的身上呢？
所以，咱来看看咱的信仰到底是建立在圣经顶端呢，还是在建立在别人顶端？
所以彼得啊，也提醒我们。
所以彼得了嘛，甲咱提醒。
我们来看彼得，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2章。
咱请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
2章来看第1节。
第二章，请看第一节。
彼得后书2章的第1节、第2节。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第1节到第2节。
彼得后书的2章1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叔叔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他们的 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了。所以在使徒时代有这样的现象，保罗这个彼得也提醒我们。
哦，在使徒教会当中冒这个现象，
将来在我们中间也会有这样的事情产生。
将来呢，在咱中间呢，冒这款的代志。
所以将会有人传异端，我们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啊，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教会有人来传异端，其实咱嘛未感觉真奇怪，嗯，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那重点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
重要是咱来去看咱的信仰。到底是要建立在哪位？
所以整个教牧书信里面呢、啊，从提督书也好，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都看得到当时的一段。
哦，所以教牧的批信，为提督书、提摩太前书、后书，拢会当看到伊当中教会所发生异端的代。
第一个，他们所遇到的异端就是深具所谓的犹太色彩、犹太主义。
所以伊当中遇到的异端，就是有要犹太一挂教义色彩的代志。
所以提督书一章第十节说，他们啊传的异端啊，强调要奉。受割礼，
所以在提摩太书也有讲到，因团的异端就是讲一定爱行割礼。
那当然，旧约里面呢写很多有关于受割礼的事情。
你在古约呢有写到真多行割礼的代志。
可是到新约，神都耶稣都已经成全了。
啊，不过在新约呢，耶稣都已经成全了。
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咱来靠着基督耶稣，才会当得到这个救恩。
就是这些犹太主义者标榜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啊，不过这犹太人呢，伊就讲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强调受割礼，因着行为被神称义。
所以因就感觉讲，行割礼因着行为呢，就会当称义。
所以今天保罗啊，特别在加拉太书提到。
所以保罗呢，伊就特别在。加拉太书伊就安尼讲，
那今天我们真正被称义，绝对不是因为受割礼这个事情。
讲咱正今日正讲叫神称义，唔是行割礼这个。
乃是要靠着耶稣基督。
乃是爱靠着耶稣基督。
所以在提多书的一章十四节提到说啊，当时他们很多犹太主义者说了很多啊这个荒谬的言语啊。
哦，所以在提多书第一章呢，有讲到当伊当阵呢，犹太人就讲到一款真。真荒谬的一挂代志，
甚至很多人离弃正道，在当中传起异端来。
所以有真侪人呢，离弃了正道呢，就行了异端的代志。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啊，隐约在某个层面，我们可以也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哦，所以在教会内底呢，有某一个层面呢，咱来思考
这些受割礼所存在的意识形态。
这行割礼呢，伊所代表就意识的形态，
到底有没有建立在一个真理上面呢？
到底有建立在真理顶管无？
有时候真理跟意识形态是不太一样的。
有那些真理跟意识的形态呢，是无啥共款。
有时候意识形态是我们已经有一套我们自主的观念了。
因为意识的形态是自己都已经有自我的一个观念了。
这个可能是过去的传统所遗留下来，可是它不是真理。
这是较早的传统所遗就是留落来，可能伊嘛不是真理。
还是某一些人，他有本身他过去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历程跟他的经历。
啊，是讲某一个人呢，伊较早有嘅历史，有嘅体验。
啊，他必须合理的在他行为当中做合理化的解释。
伊必须要伫个行为呢做一个真合理的解释。
而且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人。
而且呢，这个人可能伫教会呢。中间伊嘛真有权威诶，
无形当中他的价值观念就变成了大家所倾向的对象。
所以伊感觉伊个价值观念呢，就一定爱互大家来做一个榜样。
所以有些时候教会里面会产生意识形态跟真理当中的冲突。
所以有当时教会内底产生着意识的形态甲真理呢的冲突。
那到底我们要站在真理，还是站在人所谓的意识形态里面呢？
到底咱是要徛伫基督这边呢？而且徛在人意识的形态这边，
这个时代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观点。
因为这个世代呢，有真多是这种的观念。
比方说同性恋这个事情，
比如讲同性恋这件代志。
今天教会很多的青年，他非常不能够接受圣经的教导。
有教会有一款青年呢，非常无法度来接受到圣经的教导。
他的教会不是讲爱心吗？
你讲，你圣经内底不是讲到爱心吗？
如果他们天生就有这样的基因，不是应该去尊重他们的倾向吗？
是生下来就有这种的基因，是不是应该让他去可怜因？
那我想这个只是其中一点，有很多的部分是外在是可以被认同的。
因为这是一个原因之一，不过他们感觉外在他是因感觉讲有真侪爱叫认同的所在。
有一个套一个所谓的尊重、所谓的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已经模糊了所谓的真理了。
有一当然讲的尊重一个爱，咱就会让这个观念就该看不清楚了。
那么今天真教会的信徒，我们以真理为主，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不过今天真教会以真理为主，咱就应该看得真清楚。
所以我们应该站在真理的教导。
所以咱应该 站在真理的一个教导，
不是借着外在的多数决可以跟我们的真理来做一个抗衡，
并不是说哦，外面的人哦，因为有这么多人来决定，我们就会让来改变我们的真理。
哎，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要遇到的异端，
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世代会去遇到的一个异端。
当然在提多书三章也提到这个家谱的空档，
哦，所以说到提多书讲到三章说家谱的一个空档，
他也为律法而起的正经，这个意思都跟哦过去的礼仪那些有很大的关系。
他说对于较早一款礼仪礼仪咧，一款叫敬仪。
所以耶稣提到，我来就是成全律法啦。
耶稣基督讲，我来就是要成全律法。
律法过去它只是一个影子，到了新约就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
哦，律法咧，过去是一个影，不过到新约咧，都要用都为基督耶稣来成全。
所以，当我们能够贯穿整个神的救恩的蓝图，
所以咱来贯穿了神。
我们就能够在神的救恩里面完全了解他的计划。所以很多的争辩啊，都跟得救没有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争辩呢，拢其实拢是跟真理无关。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咱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
一章，咱来看第四节。
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来看到第四节哈。
咱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咱看到第四节。
三节，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他们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不发明神在这信上所立的章程。哈。所以教会里面呢、啊，也会因为某些事情呢、啊，我们不再为真理来做追求。
哦，教会嘛是因为一寡代志呢，我们无去追求的真理，
只是为了一些事情开始做一个争辩。
只是为了一寡代志的来做一寡争辩。
但是这个争辩的事情却不发明了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啊，不过这个争辩呢，却无法度成为着神的救恩的一个内容。
没有因为你的争辩把道理。真的更纯全啊，
没因为着你的争辩呢，就甲道理呢，争辩甲愈来愈顺转。
而是争辩到后面，我们其实对教会一直失望。
其实争辩到尾啊，其实咱就是对教会愈来愈失望。
越争到后面看不到神。
因为咱的争辩到尾啊呢，看不到神。
所以我们看见了魔鬼在牧师我们教会里面呢、啊，也会有这样的工作。
所以魔鬼呢，在咱外世教会，怎么定来做这款的代？
去模糊了得救的要道。
伊都。模糊了救恩的道路，
去争辩那一些无关紧要、无关得救的事情。
伊就去争辩咧，无要紧的代志。
那其实我们真教会所强调的五大教义，
其实咱真教会所强调的五大教义，
其实这个是真的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
其实这真正是耶稣所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讲的真理，跟外教会所强调的真理有时候不太一样。
所以，咱今天所教会所讲的真理。是跟外教会无同，
当然都是圣经没有错。
当然，咱所读的拢是圣经。
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得救之道，怎么样进到得救的门？
啊，不过咱所强调的是如何来行到这得救之道。
那外教会含糊带过谈的，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教会里面过的爱的生活？
啊，不过外教会拢是讲咱如何在爱内底。在爱里面如何来生活，
借着信仰达到一个灵修的一个地步，
借着信仰呢达到了灵修一个境界。
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可是得救这个更重要。
当然这也很重要，但是呢得救是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五大教义都有圣经清楚的根据，
所以人五大教义呢圣经上都说了很清楚。
所以圣经提到说一次交付的真理，
所以圣经上说是一次所交付的真理。
我们教会没有所谓的教义演变的历史，
咱教会内底呢无教义所演变的一个历史。
如果今天真理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是分批去启示的，
如果教义呢在教会内底教义是分批来指示的，
如果到这个时代我们才知道受洗面向下很重要。
如果咱现在比较了解说哦，受洗面面爱向下较
重要。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哦，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奉父。
是传教快一百年，我们才发现这个真理了。
是传教一百年，咱才发现到这个真理。
啊，那前面一百年之前那些信的人，那怎么办？
啊呢，一百年之前所信的那些人要怎么办？
所以可见真理一定是一次就交付的。
所以说真理一定是一拜就来交付，
一次就完全了，
一拜就完全。
所以我们的教义一直到末世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的教义呢，到尾啊主再临的时候呢是不改变的。
如果人有人要去破坏整个 主耶稣所一次教会的真理。
假使有人要来破坏耶稣一拜所教会
的
真理，
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一个魔鬼的作为。
那我们就很清楚，这就是魔鬼的作为。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
因为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
圣经说，一人的根基若毁坏了，他还能够做什么呢？
哦，所以信仰人讲啊，这嘛根基叫毁坏了，你要你还够当做什么代志呢？
一个大楼在盖起造之前，那个地基非常的重要。
一个大楼要起起来了，也地基呢足重要。
如果一开始所选你的地基它是松散的，它是沙土地的。
如果一开始的地基是真沙土顶管的，
尽管你上面的建筑物是用最好的材质盖造的，
就证明顶管的建筑物呢是用同好的建材，
它是经不起那些风吹雨打，经不起地震的摇撼。
不过你就经不起呢，像风吹日拍，还有要地震。
所以根基非常的重要。
所以来讲，根基是真重要。
所以我们真教会整个信仰的根基就是十大信条、五大教义。
所以咱今下说的根基就是十大的信条跟五大的教义。
所以保罗啊，对加拿大教会啊，他们离弃了当时保罗所传的真道。
所以保罗对于加拿大教会呢，因离弃了当初呢所传的一个真理。
保罗感到非常的稀奇耶。
哦，保罗干嘛讲哦，足稀奇。
我这么稀奇，这么快，你们就离弃我过去所传给你们的。
你的真理讲，你哪只紧，就离弃了我较早所传给恁的真理。
如果你们所听的跟我之前传的不同，那个人就受咒诅了。
如果恁所听跟我所传的无同，安尼。所传的人爱受的咒诅，
尽管是我回来再传，跟之前传的不一样，我要受咒诅。
假使呢，我即马来所讲的跟较早无同，我嘛是应该要受咒诅。
尽管有人说我是看到异象，天使启示我，如果跟之前传的不一样，还是要受咒诅。
就是有人讲，我看到这异象，天使跟我讲，我传的跟较早无同，我嘛爱用受咒诅。
所以完全确立圣经的真理是绝对不变。
所以咱完全会当来确信。圣经的真理是完全不
变的，因为不变，它才叫真理嘛。
因为它没改变，所以嘛，才会当叫做真理。
所以，如果今天圣经的真理可以被扭曲，可以被更改，
如果今天圣经的真理会当叫改变，
它会有时代性的差别。
安尼，伊就时代性的一个改变。
耶稣时代没有自来水，他们到河流去洗礼啊。
哦，对是。哦，耶稣因为当初无自来水，所以因去河来洗。
这个时代有自来水，饮水进来就可以了。
不过，即马有自来水，咱个水。
圣经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啊，
所以讲圣经讲神的话呢是安定在天，
神的话一点一做也不废去啊。
哦，神的话呢一滴一句嘛无废去，
那就是用人的思维去更改了神的话了。
啊，不过有人呢特别等于更改了神的话，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真教会完全根据圣经，
所以真感谢主，咱今日真教会是完全按照圣经。
所以当中他们也传了所谓似是而非的异端，
所以中间他们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咱先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抱歉，我们刚看过了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
咱先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
六章我们来看二十节，
咱先看第六章的二十节。
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正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好，这种似是而非的学问啊，在我们目前的时代越来越多。
哦，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学问呢，在现在的世代呢，愈来愈多。
我发现我们读的书越高，我们所接触外面的人群越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价值观念跟圣经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
当然，读了愈来愈高，接触的人愈来愈多，但是我甲讲，敢那对圣经，
有些冲突。
哦，当然对圣经的道理，我甲讲，敢那愈来愈冲突。
啊，在这个月有一个团契叫我上个题目，就是说，这个信仰当中的矛盾。
哦，所以有一个团契，就叫我讲一个主题，讲信仰顶关的一个矛盾。
其实今天信仰跟实际生活绝对会有冲突。
其实今天信仰呢，跟生活一定有相当的冲突。
人的价值观念跟圣经的真理绝对会有冲突。
人的价值跟圣经的真理呢，绝对有冲突。
为什么会有冲突？
为什么有冲突呢？
因为人犯罪离开神的面之后，人就带着罪性活在这个世间。
因为人犯罪了，就带着罪性的活在世间。
人所想的都是罪的事情。
人所想的都是罪的。
什么电影最热卖？
哦，什么款的电影同卖了同好？
最淫乱的电影最多人看。
同淫乱的电影的同人看。
什么书最多人看？
什么款的册真侪人看？
都是那种非常奇特奇怪的事情。
都是真奇，内底拢写到真奇特、 奇怪的事情。
代表人的心带着罪性，随着人的心里面，人是不断的往罪的深渊当中来前进。
因为人拢带着罪性，所以不断的走到罪恶的深渊内底。
所以神的真理是纯正的，尤其在最悖逆弯曲的时代里面。
因为神是纯正的，尤其是在这弯曲被弯曲的这个世代。
我们看待圣经，绝对有很大很大的冲突。
难怪圣经绝对有足大足大的冲突。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青年呢、啊，他听的外面听太多了。
哦，所以咱今嘛教会的青年呢，在外口听伤济了。
他就开始用外面的观念来质疑圣经里面的东西。
所以就引到外口的观念呢，来解释圣经。
似是而非的道理。
似是而非的学问。
所以我们今天要确立圣经绝对真理。
所以咱来跟咱确信。确信的，就是讲，圣经是唯一的真理。
当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冲突，跟圣经它是有矛盾的部分。
当咱的生活遇到冲突，跟圣经有冲突的时阵，
你要知道，你已经走歪了。
咱就让了解，你已经行偏了。
圣经这条正路，你看觉得它不正，是代表你已经偏掉了。
圣经这条正路，按过你却看起来是歪的，可能你就已经行偏了。
所以我们要从真理当中来导正我们的价值观念。
所以咱要用真理呢来。
这样教会才能够走得一直走下去，一直纯正。那当时的道德的标准也慢慢的失去了。
当时的道德的一个标准嘛，渐渐失去了。
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啊，以当时的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
咱看到伊当初使徒时代的一个教会，
有一些是很极端敬虔、极端慈爱的，在教会里面发生。
真极端的一个阻碍，真极端的一个敬虔，在教会里面。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
咱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三节。
咱请看第四章的第三节。
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从一节来看到第五节哈。
咱请为第一节看到第五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
咱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
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了圣洁。好，所以这边提到啊，鬼魔的道理。
哦，加讲到鬼魔的道理。
他们禁止嫁娶，
用禁止来嫁娶，
甚至啊禁戒食物，
一个禁戒食物。
所以使徒的时代的教会里面呢、啊，也有一些异端，是所谓的禁欲主义。
哦，所以使徒时代有一个异端，就是禁欲的一个主义。
那其实人有欲是在一个合理的规范之下，在合真理的条件之下，这是神让我们去享受。
其实人有欲望，在真理的所规范下骹呢，这是神和咱人的一个欲望。
那神也把牲畜当作食物让我们去吃。
哦，神嘛一寡加一寡精神呢，牲畜和咱来食。
当然就提到说血不可吃，因为血它是生命。
啊，我讲到血未在吃，因为血就是生命。
那神也让我们去嫁娶能够繁衍敬虔的后代，
起码温存咱去嫁娶来传咱的后代。
但是有些人是极端敬虔的人，
啊，不过有一挂人是极端的一挂敬虔，
他们就想说借着禁欲这个方式达到一个成圣的地步。
哦，所以呢，想要去嫁到禁欲的一个代志呢，来达到成圣的一个境
界。真的外在很敬虔，里面真的也跟着敬虔吗？
啊，不过外在看起来真敬虔，伊内在敢真是真敬虔吗？
所以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是以敬虔当作得力的门路啦。
哦，所以讲，伊当初的教会有人呢，都伊嘛因为用敬虔来作为得到你的一个。
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
哦，所以讲第三章有敬虔的外貌，却无敬虔的实。
我们来看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哈。
咱先看提多书的第一章。
其实这个部分哦，在加牧书信都有记载哈。
哦，其实加的教母的批信，你内底拢有写。
我们来看一章的第十六节。
咱先看提多书第一章的第六节。
十六节，他们说认识神，行事却与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好，所以有些人是假借外在的极端敬虔。
所以为人是。借着伊外在的一款真极端的敬虔，
博得别人的尊重，可是背地当中却行出一个得利的一个贪心。
哦，所以虽然要得到，伊就表明要得到人的尊重，其实伊内心呢，就是要假作伊得到利益的一个门路。
说认识神，可是背地里当中却是与神相悖。
哦，伊表面是真敬虔，啊，毋过伫个伊背后呢，却是甲伊个行事是相违背的。
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拿着吉拿达的这个真拿达香膏。
难怪着玛利亚拿着真拿达的香膏。
啊，倒在耶稣的脚中，用他的头发来擦拭。
伊倒伫个耶稣的脚，用伊个头毛来甲耶稣擦。
当时管财的犹大一看见，就说：“哎呀，这个太可惜了。”
你当阵管钱的犹大咧，就讲哇，那才可惜。
这个香膏可以值30两银子哎。
哦，这香膏呢，有值30两银啊呢。
那周济穷人不是更好吗？
伊会当去诶，周济一寡善用的人，不是更加好吗？
他在讲这句话，看起来是很敬虔。
你讲这句话，看起来真敬虔。
可是真的敬虔吗？
啊，不过咱想，伊敢真是敬虔吗？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2章。
咱看约翰福音的12章。
约翰福音，请看12章。
咱先看约翰福音12章。
约翰福音12章来看第5节。
咱先看约翰福音12章的第5节。
5节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哦，因为用敬虔呢，假作以得利的一个门路。
今天啊，人的心意败坏，人在教会生活里面所看得到的是利字当头。
所以人的心内这败坏啊，在教会中间啊，看到跟他利益这个利的。
他行出敬虔，为的就是得到别人的好感，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利益。
因为行，伊要行敬虔，就是要得到人的好感，就是要得到伊的利益。
这个一段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因为这是为内底所发出来。
他的敬虔并不是打从心里面去敬畏神的那样的敬虔。
伊的敬虔不是伫内底呢来敬畏神的那个代志。
他的敬虔只是为了让自己放纵肉体的情欲。
伊的敬虔是要自己来放纵伊的内底的情欲。
那有些教会里面也会有所谓的极端慈爱的一派。
啊，不过伫教会内底嘛有一派的。
很强调爱心，却没有强调神的公义。
伊跟他强调神的爱，却无强调神的公义。
所以有些教会提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所以有人讲到一摆得救，就永远来得救。
不过犯了什么罪，几次的罪，反正悔改，神都会赦免。
不管你犯了一摆罪，真侪罪，神拢会给你赦免。
开始传讲教会里面没有死罪这件事情。
所以开始来传讲讲。啊，伫无死罪这件代，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异端。
哦，其实这个真可怕一个。
因为看起来这是一个包装的，用爱去包装的。
看起来这是用爱呢来包装呢。
可是教会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准则跟界限的标准，
啊，不过伫教会内底无一个规矩，无一个无安尼来做一个。
我们只是一昧的用爱心去包容所有别人的过犯。
咱可能用爱心来包容。别人的过犯，
只谈慈爱，不谈神的公义。
哦，跟他讲了慈爱，却无讲神的公义。
只谈爱，不谈人的罪。
哦，跟他讲爱，无去讲到人的罪。
只谈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谈界限。
哦，跟他讲到我介意有啥未使，无去讲到界限。
这是一个很大的异端。
这就是一个真大的异端。
魔鬼在末世的时代就是模糊真理的界限。
哦，魔鬼呢，伫咧末后所做的代志都是。对，是这个界线呢，可以来，让我们来看不清楚。
我们从小明白圣经，就是了解走在圣经的这条路上。
咱从小来明白圣经呢，就是要行在圣经这条路。
圣经真理它是分明的界限。
哦，圣经的真理呢，就真清楚的一个界线。
一个基督徒从小学圣经，就是学习基督徒的界限在哪里。
一个基督徒。主持人呢，还是圣经，就是要了解圣经的界线在哪。
所以魔鬼在末世的时代模糊真理的界限。
哦，所以讲魔鬼在末后的世代，就是要模糊呢，这条界线。
我们看见罗德要得到全平原，他不顾虑啊，这个叔叔亚伯拉罕以后要怎么生活。
哦，这个罗德呢，他看到呢，这个平原，伊无去想着讲这个阿叔。阿伯拉罕要怎过生活？
亚伯拉罕敬畏神，也或许提醒他，在过去就是索多玛城了。
哦，亚伯拉罕嘛，该提醒哦，你搁行去就索多玛城了。
但是我们看见了，圣经提到说，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所以讲，咱看到圣经就讲到讲，罗德呢，渐渐来刷野帐篷呢，一直到索多玛城。
所以今天教会如果没有确立整个真理的界限，
所以咱今日教会无。确定这个界线，
有时候我们对罪会慢慢的失去敏感度。
有当时啊，咱对这个罪呢，渐渐都无敏感度都无。
我们国家教会里面强调不能够嫁娶外邦。
咱常咧教会中内底强调讲袂当嫁娶外邦。
但是现在有谁敢在讲台里面一直讲这样的道理？
啊，我觉得起码伫咧台顶有啥物人一直会当讲这个道理呢？
今天我们讲说不可有婚前性行为。
那么。当公告讲袂当有婚前的一个性的行为，
当这个方面呢，在教会已经有很多的状况。
不过其实教会内底已经发生了真侪状况。
谁还敢在讲台里面去讲这样的信息？
有啥物人伫讲台顶悬的过来讲这种的道理？
今天说不可有同性恋。
圣经上，圣经上讲袂当同性恋。
如果今天教会再不讲有同性恋，表示教会已经沦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如果一个教会佫无佫教同性恋，今日个教会嘛是有这种的气氛咯。
所以很多时候啊，人会把罪用合理的方式来去解释它。
所以讲，即马人会对关的罪呢，会用真合理的一个观念来佮讲。
事实上，最可怕的毒是没有味道、没有颜色的。
所以讲，世界上同可怕的同物呢，就是。就是无味的，
而且中毒了不会有感觉，不会痛的。
而且中毒的人咧无感觉，
这是最可怕的毒。
这就是同可怕的一个毒。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在真理当中找回那条界限。
所以咱在咧真理顶端咧，爱找回这条界限，
能够活在界限里面来生活，
会当活在界限内底来生活。
所以教牧书信里面，我们看见很清楚的这条界限在哪。
所以咧教牧的培训咧，咱会当真清楚看到这条界限。
教会的生活要怎么过？
教会的生活安怎过？
应该要如何按照规矩来持续来行？
只要如何来按照着规矩秩序来过？
只要教会真理的界限非常的清楚。
教会真理的界限是真清楚。
教会自然是神所同在的教会。
安尼教会主人就是神同在的教会。
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咱就讲到这。
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诗。
唱诗。
208首。
208首。
在耶稣在灵之日间，势必大声吹号筒，那时主祭荣耀显现在天空。凡是上的旧的难必从十方积极相会，在那边的名我已必在其中，在那边的名的时空，在那边的命定时空，在那边的命定时空，在那边的命我已必在其中。凡在主内睡了的人，身体都必先复兴，或者还存了的信徒也改变，一同被听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祭相逢，在那边的名我已必在其中，在那边的名的时空，在那边的名的时空，在那边的名的时空，在那边的名我已必在其中。我们应当为主从早到晚殷勤做神工，到处传扬耶稣奇妙的恩功，多多因人得救，那时得大赏赐乐无穷，在那边的名我已必在其中，在那边的名的时空，在那边的名的时空，在那边的名的时空，在那边的名我已必在其中。